美国过百人的企业强制接种令被暂缓，法院驳回拜登政府上诉。日本议员表示，日台同心同德，不畏恐吓，携手抗共。英特尔打算在中国增加晶片生产，被白宫否决。疫情渐退，跳槽加薪，美国辞职人数连续两个月创新高。杜特尔特女儿角逐下届菲律宾副总统，同小马可斯拍档。疑似遭到亲共者威胁，南加州民运人士前往 FBI 备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以安全问题为由，否决了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增加产量的计划。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提议在中国成都的一间工厂生产直晶片，以缓解全球供应紧张。但另一方面，英特尔寻求美国联邦政府的协助，以加强在美国的研究和生产。英特尔在最近几个礼拜将计划报了给拜登政府官员，但遭到这些官员的大力阻止。这种情况凸显了晶片短缺所带来的挑战，它阻碍了科技和汽车行业的发展，令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迫使工厂让工人休假。美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限制问题，但亦都在度努力将重要组件的生产带回美国。英特尔的中国计划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此时正值白宫在度辩论是否限制对中国的某些战略投资。白宫的一名代表表示，政府非常专注于阻止中共利用美国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投资来发展最先进的能力，因为那些能力可能会导致助长中共侵犯人权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中国是半导体的最大消费国，也都是全球很多电子产品的组装中心。华尔街日报12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直谷风险投资公司和晶片巨头在度加紧投资中国的晶片行业，帮助中共政府争夺晶片行业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个事件让白宫震惊，晶片一直是美国的关键技术领先领域，同时中美贸易战的焦点正是美国阻止中共从美国获得或者摄取核心领域技术。调查显示，过去四年来，英特尔和红杉资本等知名美国企业和风投公司对中国半导体业的投资规模增加了两倍多，认同在这一场科技战帮敌方作战。拜登政府推行100人以上企业员工必须接种武汉肺炎疫苗，或者每个礼拜接受采检并戴口罩的强制令。美国联邦法院6号裁定暂缓执行，拜登政府提出上诉，但联邦法院12号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仍然暂缓执行强制接种令。综合外媒报道，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认为强制令的范围太过广泛，亦都太过于一体适用，无法配合不同企业和其员工的差异性。这一项强制接种令由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提出，原定明年1月4号开始执行。强制令在全美国引发极大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样有助于结束过去两年来的武汉肺炎大流行，反对者就认为强制令抵触美国宪法，亦都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在中共不断的施压骚扰当中，11月12号日本神户市举行的第七届日台峰会参加人数比预期大幅增加。与会者表示，日本同台湾同心同德，不会屈服中共的恐吓。请看希望之声 TV 日本记者站李佳的报道。大会执委会事务局长被中共不断骚扰的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正因为中共的干扰，先至促使他更加坚定成功的信心。大会执委会事务局长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说，本来这个交流会是日本和台湾两国之间的事， 中国是第三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的总领事馆却打电话到神户市国际关系部，要求终止这个会议，而且要求包括神户市长在内的行政官员不能出席大会，这个才是真正的干涉内政。作为我个人，对这种恐吓是绝不会屈服的。我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骚扰，亦正因为中共的干扰，我们就更加要成功，亦都更坚定我做下去的决心。中共的骚扰激起了日本各地议员的反感，纷纷响应报名参加，结果比往年多出了200多人，达到510人，全场一致通过了神户宣言，提出尽快制定日台关系基本法，以保障双边的外交和安全。劳屋市议会议长松木义超说，我们同台湾彼此携手并肩共同抗共，这个是当前最首要的课题，我们不会抛弃台湾，我们是唇齿关系，同心同德。明年日台峰会的执委会主席高知县议会议长森田英二说，日本政府如果做不到，我们地方政府来规划，去支援台湾民众和台湾政府，这个是我唯一的愿望。今次大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驻日台湾代表处代表谢长廷讥讽地说，有这么多人参与，有劳于中共的力量大，并说看到了希望，大家对台湾的声援和友情令人感动，宣言当中包括的内容都是目前台湾最迫切需要的。希望之声电视日本记者站李佳和田神户采访报道。12号美国劳工部说，9月份有440万人辞职，大约占全美劳动力的 3%， 高于8月的430万人，连续两个月创新高。好多人为了赚更多而跳槽，而且职缺数目接近历史高点，企业纷纷加薪抢人。美联社报道，9月份有1040万个职缺，这些数字显示就业市场处于空前动荡期，出现了离职潮，通常是为了较高的薪水或者较好的工作环境，收入逐渐增加，美国人支出亦都增加，使经济不断成长，而雇主亦都增加聘用人数以因应状况。然而薪资增幅被通膨持续升温抵消好多。上个礼拜就业报告显示，雇主10月份加紧招聘，增加了531000个就业机会，而失业率由 4.8% 降至 4.6%。 随着 Delta 病毒变异株疫情减退，就业市场回春，离职率通常被视为就业信心的指标之一，绝大多数人是因为有了新的工作而离职。美国开放应征的职缺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1000万个，疫情前的纪录是750万个，9月的职缺数比失业人数770万更多，显示很多公司在招募员工上遭遇困难。此外，同疫情前相比，找工作的人数少了大约500万人，让雇主更难招聘。经济学家列举很多因素，包括家长找不到人可以托儿，或者无力支付托儿费用，也都有人因为担忧染疫而暂时不找工作，加上当局去年和今年推出纾困金和加码失业补助，有些家庭并不着急找工作，主要涉及餐厅、酒店和零售业，以及人与人近距离工作的工厂，离职率上升尤其明显。随着圣诞购物季将至，美国零售业和物流业的抢人大战预计会更加明显。菲律宾总统选举将会在明年5月登场，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萨拉12号递交副总统参选文件，成为前总统马可斯独子小马可斯的竞选副手，而杜特尔特亦都透过发言人宣布将会角逐下届副总统，亦即是父女同时参选同一个职位。多间传媒报道，萨拉9号宣布退出达沃市长选举，并在加入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之后，12号替保成为这个政党的副总统参选人，推派小马可斯角逐明年总统选举的菲律宾联邦党稍后宣布，小马可斯和萨拉将会拍档竞选下届政府元首。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元首不得连任，因此杜特尔特明年只能够参选总统以外的职位。根据马尼拉时报10月底民调显示，总统参选人当中小马可斯支持度高达 68%， 遥遥领先反对 阵营领袖、现任副总统罗贝多的 10.8%。 马尼拉时报的另一份民调显示 55.7% 的受访者支持小马可斯和萨拉配对参选正副总统。菲律宾家族政治盛行，从地方到中央公职几乎都由政治家族掌控。马可斯家族势力根据地是菲律宾北端的北伊罗科斯省，杜特尔特家族根据地就在南部文达那俄岛的达沃市。小马可斯和萨拉拍档被视为南北同盟的有力参选人，但杜特尔特如果参选副总统，恐怕会分散萨拉的选票，将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更添变数。近日活跃于南加州积极参与民运活动的戒立健遭到可疑人士恐吓威胁，目前他已经将所有材料呈报 FBI 备案，提供海外亲共者的活动信息。10号戒立健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收到陌生人的信息，对方要求戒立健不要太活跃，还发了一张他在自己屋企附近散步的背影照片，表示已经掌握了戒立健的实际信息。不久之后又发了一张小刀的照片，说前两日就应该将你的脚撞断。这个时候戒立健才将自己发生的车祸和恐吓联系在一起。8号戒立健踩单车的时候被一辆失速猛撞的汽车追撞，他躲闪不及，摔倒之后身体多处擦伤，手机碎裂。上个月底戒立健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举办岛共活动，提醒往来民众中共政府是犯下反人类罪的真正恶魔。他说当时有一个中年男士手持数码相机，只是影我们的活动。在活动结束清场收拾道具的时候，那个陌生男子还在马路对面观察他。戒立健怀疑这个人当时就在道跟踪并监视他。3号戒立健前往洛杉矶中领馆参与抵制北京冬奥的活动，当时亦都有一名可疑人士一直在车内观察抗议活动，甚至虚而复返，引起了与会活动者的注意。戒立健说这一种事情吓不到我们，那些五毛党亲共党亦都好，他们的良心就只是值五毛钱，我们在这里做正义的事，很多人在这里支持我们，神亦都在这里注视我们，给我们力量。他提醒那些五毛和小粉红，如果不遵守民主社会的法治和规范，迟早会遭受应有的惩罚。目前戒立健已经整理了通话聊天的语音文字备忘录，还有活动时可疑人士的照片，将中共在美国渗透影响美国民运人士安全的实例造成列表递交给 FBI 备案。戒立健表示绝不会向中共妥协，呼吁那些在海外帮助中共者不要为其陪葬，中共政府是中国人的公敌，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希望这些仍为中共歌功颂德者快点清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